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日的节目题目是时间的秘密。今日我想再和大家讲一个未解之谜的故事，叫做时间的秘密。先和大家介绍一面神奇的镜子。有些人在镜子里面看到神秘的符号，还有些人又在镜子里面看到不明的生物，还有些人通过这个镜穿越到了过去和未来。这个就是在科学界鼎鼎有名的科济列夫的镜子了。科济列夫镜子是根据上个世纪前苏联著名天文学家尼古拉·科济列夫的研究理论发明的一种实验装置。这种镜从原理上来讲是属于凹面镜，即是凹咗入去的镜子。凹面镜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将远处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它可以聚光，亦能够放大信号，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用途很广泛的。在奥运会的点火仪式上边，用来点火的就是一个凹面镜了。在镜的中间汇聚太阳光，将光能化成热能，就可以点燃火炬。而科济列夫就将一面凹面镜用到了他著名的关于时间的实验里面去。科济列夫认为时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理属性，速度是无限的，时间无所不在地说，而且是瞬间出现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宇宙只是在时间轴上的一个投影，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不少的科学家表示深受启发。俄罗斯医生特罗菲莫夫和卡兹纳切耶夫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认为科济列夫的时间理论能够好好地解释了心灵感应现象的存在，这个也是鼓舞了他们对人类意识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觉得既然凹面镜能够聚焦能量，那是不是又能够加强人体的能量呢？说到人体的能量，就一定要提到俄国科学家科罗特科夫在1995年发明的数位克里安影像术。这一种影像的技术，我们大家都知道能够影出人体发出的辉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态底下散发出来的辉光都不一样的。好像一个人进入恋爱状态的时候会发出的粉红色辉光，而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人发出的辉光会是蓝色的。这个也在科学上证实了人体能量场的存在了。两个医生认为，如果将这种思想能量加以聚焦加强，就可以开发出更多大脑的潜能。 科濟列夫的鏡子就是在一種指導思想底下開發出來的。不出所料，在鏡子的加持底下，心靈感應的現象真的出現了。第一代的科濟列夫鏡子是一個中空的金屬管，實驗人員呢可以睡在裡面。後來呢，金屬管就演變成為了一個螺旋形的裝置，主要的成分都是鋁質。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面，地球的磁場就減弱了，人呢就更加容易接收到來自宇宙空間的訊息了。在人進入裝置的時候，裡面的粒面鏡就能夠匯聚從人體散發出來的能量，然後呢又再反射回人體，起到加強的作用，很快就使人進入一種類似於深度冥想的狀態。想不到不可思議的現象出現了，鏡子裡面的實驗者可以輕鬆自然地將他看到的圖像傳輸到去了幾千公里之外的人那裡。除了這一面鏡，他們都沒有借用任何其他的工具的。實驗室位於俄國的極北地區，緯度高達北緯73度的一個小鎮叫做迪克森，是整個亞洲最北的居民點，也是世界上最與世隔絕的居民點之一。為什麼要選在這麼偏遠的一個地方做實驗呢？因為他們發現在北方高緯度的地方，地磁場就比較弱，對人的思維影響比較小，容易出現令人期待的結果。事實證明的確真是這樣，他們成功地將圖像傳送到了遠在紐約中央公園的研究人員那一度，以啲在鏡子實驗裏面被選中的實驗對象，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在鏡子的加持底下，實驗的成功率很高，隨著實驗的不斷進行，實驗裝置不斷地改良，更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就繼續出現了。很多實驗的人員都在報告裡面說到，在實驗的過程裡面看到了奇怪的符號，研究人員呢就要求他們將看到的符號畫出來，結果發現很多符號都是高度的相似，有些看上去就好像象形文字，又有些呢就具有抽象的意義。最特別的呢是一個大環咁套住三個實心圈圈的符號。實驗小組就叫他們做和平旗幟，因為它是一個國際條約羅里奇條約的象徵。這個條約呢是保護藝術和科學機構和歷史古蹟。羅里奇條約是在1938年簽訂的，不過這三個圈圈的特殊符號就在遙遠的古代就已經有了，而且呢在東西方都出現過。在東方呢，佛寶、法寶、僧寶就是天地人三寶，是佛教的核心基礎，所以歸於佛教稱之為歸於三寶。三個圈圈就是三寶的傳統象徵之一。在歐洲，高加索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面都發現過有類似圖案的胸針。在西班牙，這個標誌就出現在基督畫像的心口。1990年代之後， 宇航员更加将和平旗帜带上了太空，对外太空其他生命表示友好。为什么这个象征和平的标志会频繁地被实验人员看到呢？难道是有其他生命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向我们表示友好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讲下实验人员看到一些什么的生物，还有这些生物有什么互动。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咁又唔好话喎，实验人员又真系睇到其他生命，有唔少嘅实验人员啦，都描述话有一个或者多个人形嘅生物，穿住白西服，有被白光笼罩住，总之都系一啲白色嘅陌生人，佢哋啦有啲会同实验者沟通。好似对朋友讲早晨咁，仲有啲呢表示对地球嘅担忧。佢话你哋嘅星球喺危险里边，可能会有灾难。更多嘅人形生物啊，会一言不发，静静咁睇住一啲实验人员，伴随住呢啲白色陌生人，仲有不明飞行物。有啲好似一顶草帽，有啲呢又好似三角形咁，有啲啊仲会快速咁变换住形状，仲有啲就係一道光。有几位实验人员甚至仲被邀请去参观佢哋嘅飞船，好似一位记忆比较清晰嘅实验者就係咁样描述㗎啦。他說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白色的球體裡面，然後呢球體就裂成兩邊，在黑暗裡面去看到燈光，在燈光的指引下他推開了一扇門，看到了一些外星人，他們看上來就好像人類，不過呢身材就矮小。於是實驗人員就問他們了，你们做紧乜嘢？外星人话：我哋一直喺度睇住你哋咯。咁实验人员又问啦：你哋喺边度嚟？佢哋话：我哋嚟自一颗明亮嘅大星星。仲有一个实验人员，佢被邀请去参观佢哋嘅金字塔，睇到啲 UFO 好似好细，里面就好大。那些外星人說自己是人類的盟友，跟住啊，還帶他飛了去北方的泰梅爾半島，那裡是亞洲大陸最北端的半島，再向前呢就是北冰洋了。他看到下面有一座白色的山峰，在山峰的附近盤旋了很久，那天突然就黑了，出現了橙色的霧，在霧裡面看到了很多金字塔形狀的建築，有橙色的燈光從裡面透出來。實驗人員就問了，那些是什麼？他們說那裡是我們住的地方。實驗人員又問可不可以帶我去看看，他們只是讓他在樓梯口那個門口看看，之後呢就飛了過去了。黑暗再次降臨， 之後又嚟到咗一個房間，裡面有旋轉嘅鏡，又有用鏡子間隔嘅房間，視野裡面仲出現咗旋轉透明金字塔同帶有光束嘅球，鏡嘅裡面有光束喺度盤旋升起，嗰個球飛入咗個鏡裡面，破碎成為一個輪子，感覺佢哋就喺嗰度展示實驗室應該有嘅乜嘢，即係話想幫助我哋咁。因為一開始佢哋就話同我哋係盟友咁喎。睇完呢個故事，覺得呢啲 UFO 裏邊嘅人似乎唔似外星人，更加似係從地心世界嚟嘅人。之前聽過北極附近有地心世界嘅入口，一位實驗者睇到金字塔，會唔會就喺地心世界裏邊呢？更加神奇嘅係，仲有啲實驗者喺呢個鏡嘅幫助底下，穿越去到過去同未來。有一位實驗者話，喺鏡嘅裏邊過咗五分鐘之後，看到大約五歲的自己，他好像感應到有人在那裡看著他。那個小哥忽然就轉過身，跟這個實驗者四目相望。實驗者看到小孩身上穿的衣服就很特別，不過呢，最終他都認出自己還是小哥那時候腳上穿的那一對鞋，因為他對那一對鞋的記憶就很深刻。還有更加神奇的呢，是一位在鏡裡面住了三日的實驗者，他在鏡裡面居然看到了前世的自己，還會預言未來的事情。他說他在鏡裡面的第一日頭暈腦脹，第二日呢，覺得脫離了自己的身體，第三日的感覺啊，就輕鬆了。結果呢，他穿越了個鏡，來到了古希臘，成為一位羅馬的士兵，在戰場上邊揮舞著刀劍。實驗結束之後，他發現自己有了不同尋常的能力，可以提前一日預知車禍，還可以看到其他人考試證的號碼，或者在一個人還未去旅行之前，他就可以預言他出發的日期。關於自己前世的畫像，他啊還看了很久添。波扎列夫的鏡是不是很神奇呢？在波扎列夫的鏡裡面，地球電磁場被大大地弱化了，人的思維能力又通過鏡加強了，這樣人和宇宙溝通的能力就會增加。實驗者在鏡裡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的頭腦就會被啟動，表現在記憶的容量增加了，智商提高了，這些都是能夠檢測到的結果。所以幫人類打開頭腦和宇宙溝通，就是科扎列夫鏡子最終的目標了。為什麼要開發科扎列夫鏡子探索人類大腦未知的領域呢？就是要增加記憶的容量。我們現在的社會的確是困難重重，天災人禍不斷，很多預言裡面都講到末日的救續。大家有沒有覺得科濟列夫鏡子是否能夠幫助人類救續自己呢？我們休息一下，下一次我們講一下時間是古老的神。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三节时间，上边两节啦，我哋介绍咗一面神奇嘅镜子，而一面镜子佢唔单止能够带人穿越时空，开发人体特异功能，甚至啊，仲能够使人同外星人沟通添。科济列夫认为宇宙只不过是时间轴上边的投影，在这个时间轴的上边，过去、现在和未来呢都同时存在。咁话，而家我哋就借依一面镜子嚟讲一下关于时间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里边，时间呢？是一位原始神，名字叫做柯罗洛斯，他和他的妻子命运女神阿兰克一起将原始混沌的世界分开，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宇宙，有天空，有大地，还有海洋。在古老的中国啊，都有一位时间之神家，他叫做叶明，他住在西极，推动着日月星辰有序地运行，他掌管着四季的变换，岁月的更替。他的十二个儿子都是神，化作十二个元神，协助他一起掌控着时间。十二个元神是道家的讲法，对应的呢是十二个生肖。在印度古老的吠陀神话里面，时间呢成为了宇宙的创造者罗希塔。吠陀经里面是这样赞美罗希塔成为了时间，他是一个创造者，用他的光芒在大地和海洋上边移动，他行踪四方，乃是诸天之主，他保护着天、海、地和一切众生。这些就是在上古时代东西方古老的神话传说了。时间呢，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神，威力无比，掌管着世间万物运行的次序。后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关于时间啊，出现了一个叫做劫的概念。佛经里面有个著名的预言，就是往事佛燃灯佛预言九十一劫之后，他的弟子善慧童子会证悟成佛，法号叫做释迦牟尼如来。佛经里面啊，一劫是几多年有不同的讲法的。一般认为劫呢分为小劫、中劫和大劫三种。一小劫大约为1680万年，20个小劫呢为一中劫，咁呢大约就是3亿多年噶啦。80个中劫就是一个大劫，亦即是话大约268亿年，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在佛经里面讲到的劫，如果冇咩特别的讲明呢，一般指的就是268亿年的大劫。我哋而家所处的时代，以劫的概念嚟睇呢，即是在元劫，元劫呢称之为善劫。在一劫的里面会有千佛出世， 其中包括释迦牟尼佛和包括未来佛、弥勒佛。佛教里边还认为，大约56亿7千万年之后，弥勒佛会来到地球渡人。用劫的概念来讲的话，人类的历史漫长到可以用亿年来计算。不过人类是能够有这么长远的历史吗？按照科学界的讲法，宇宙只不过是就137亿年的历史而已，还不到一个劫的时间。地球的历史就更加短了，只有46亿年，剩下的寿命就是只有45亿年。56亿年之后，地球可能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咁弥勒佛嚟咗，又去边度渡人啦？不过释迦佛唔系随便乱讲话嘅人喎。一个劫住到底应该点样理解？有啲人就话啦，佛陀嘅世界里边，佢唔单止净系有地球噃。释迦牟尼佛唔系讲有3000大千世界咩？每一个小的世界里面就有一座苏尼山，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还有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的芸芸众生。1000个这样的小世界组成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最后形成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来源了。佛教的宇宙观认为，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一尊佛度化众生的世界。这个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计的佛，所以又有无量无计的3000大千世界。既然是3000大千世界，这样这些世界的时间概念可能就很不同了。很有可能其他世界和我们地球所处的世界就处于两个不同的时空，时间计算的方式就很不同了。就好比如说地球的两个邻居水星和金星，水星上边的一年就很短，只有地球时间不到3个月的时间。因为呢，水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周，只是得88日啫。而金星自转一周啊，就需要地球时间的243日咁长，即是话金星的一日就是我哋8个月啦。不同星球上边的时间概念啊，完全不一样的。关于时间，古人的眼界的确比我们要开阔得多。我们不是有天上方一日，地上以千年的讲法吗？即是说天上的世界和人间时间概念就不一样了。天上的一日是人间的1000年，这句说话是来自晋朝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甚至还被收入到史书《晋书》里面。讲的是一名叫做王侧的斩柴夫，他在山里面阴差阳错入了去另外空间神仙的府邸，在那里他看了两位仙童在那里捉围棋，看到入晒神，结果一局捉完啫，他另转头看下，斩柴的斧头已经烂了，回到屋企，好多年已经过去了，街坊邻里都不识得他。咁啱嘅系喺西方嘅圣经里边都有类似嘅讲法，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意思即是说神不是好像人类这样受时间的制约，就算是需要1000年才能够造成的事，只需要一日就可以完成。对神来说，1000年就好像一日这样。圣经里面讲神造世界，就是一念就成，话要有光，光就来了，话要有人，人就有了。这样看来，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时间的概念是不是就不一样呢？这个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认识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看看现在科学是怎样认识时间的。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到了近200年，现代科学出现了之后，科学家又是怎样认识时间呢？现代物理学家的鼻祖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就各自独立，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这样说，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有局限性，因为呢，他建立在光速不变的假设，认为任何的物体、信息都不能够超过光速。咁话，波济涅夫呢就出来挑战啦。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那个就是时间。时间呢，不单止是一个尺度，或者是存在在人类意识里面，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能量。波济涅夫最早提出他的时间理论，是在1947年的博士论文里面。论文讨论了闪闪发光的行星，为什么行星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对外提供能量，不求回报呢？因为行星在宇宙里面到处都有，所以这种能量在宇宙里面无处不在了。波济涅夫认为，一种能量就是时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波济涅夫一直在这里研究着时间的属性，还开发出了两个著名的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一个是星星实验，这个实验证实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实验呢，是用了陀螺仪做实验的对象，他们被旋转里边的陀螺加上了一种的震动，代表来自时间的能量。结果发现陀螺仪它并没有传递一种震动，而是产生了重量减轻或者角度的偏移。波济涅夫就提出结论了，他说时间不会以震动的方式传播。事实上边，宇宙里边的时间是不会传播的，它只是瞬间地出现，而且呢，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这话后来波济涅夫还根据当年实验的结果总结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规律， 叫做因果力学。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不同的事件组成，每一个事件呢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有个因果关系。比如说那个陀螺，你拧一下它就开始转动，拧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因，陀螺转起上来就是果。因和果之间是被时间和空间隔开的，而一种隔开可以很小，但是不是零，即是说这个先有因后有果的顺序绝对没有办法颠倒的。时间的流逝就是时间能量在因和果之间的流动。这个就好像看电影，每一张电影的胶片都在独立地存在，所以它们之间在空间上是分隔开的。放电影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动，胶片就逐次地播放，观众看起上来就是连续的画面了。播放的速度可以快可以慢，但是顺序就没办法改变，如果不是啊，那个画面就乱晒龙啦。那为什么有人可以看到过去的景象呢？是不是有人按了暂停掣或者倒退掣，播放了过去的画面呢？那又不是一回事啊。科济列夫说这个不只是电影胶片倒带的那种形式，更加似是照镜子了。镜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的面部反射光线到了镜的上面，然后再通过镜反射到我们自己的眼睛里面。虽然距离很短，光线传播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在镜的里面看到的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过去的形象，一个 0.0001 秒之前的你。你又都可以说你穿越到过去见到了自己。现在你在镜的前边举一下右手，看到镜里边的那个人也就是过去那个你了。举起是一只左手，是不是？这个就是镜像。波济列夫说看到过去通过的又都是镜像的原理。如果你在时间轴上边穿越到过去，看到的会是一个镜里边的你。你原本是迈开了右腿，看到的是迈开了左腿，就是这一点区别。讲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既然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那未来就不能够改变了吗？但是又有些人还能够改变命运。我们之前讲的很多预言里面，不是说选择很重要吗？选择对了，你就能够走入美好的未来。其实这个不是矛盾的，我们看一下平衡宇宙的理论你就知道了。在平衡宇宙理论里面，我们面前有无数条路，每条路的风景啊也早就在那里，只是不同的选择会带我们去到不同的平衡宇宙，看不同的风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未来呢或者早就已经在那里，不同的结局可能早就安排好了，只是我们不同的选择会带我们体验不同的人生，走向不同的未来。以集的时间到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